工会权益保障工作概论。第五章，集体协商工作。集体合同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协调劳动关系的重要制度安排。工会集体合同工作是工会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职责、协调劳动关系的重要手段和工作内容，是工会权益保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节，集体合同工作概述。一、集体合同的概念和类型。集体合同是指职工一方与用人单位之间依法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在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的书面协议。集体协商是指职工一方与用人单位之间依法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未达成一致意见而进行商谈交涉的行为。集体合同制度作为协调劳动关系的重要制度，其在实施中具有如下特点。一、参与集体协商和订立集体合同的主体或当事人，一方是工会或职工代表，另一方是企业或企业代表组织。二、集体协商的内容广泛，包括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凡是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都是集体协商的内容。三、集体合同依照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并遵循相关原则和程序订立。集体协商通常采取协商会议的形式。集体合同是劳动关系双方协商谈判的一种成果体现，通常以书面形式订立。四、集体合同制度为劳动关系双方争议的调处和化解提供了合法有序的制度途径，其最终目的在于协调和稳定劳动关系。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集体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从集体协商、集体合同覆盖范围来划分，分为企业、区域性和行业性集体协商。从集体合同所涉及的内容来划分，分为综合性集体合同和专项集体合同。专项集体合同主要包括工资专项集体合同、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劳动安全卫生专项集体合同等。二、集体合同制度的建立与发展。集体合同制度有较长的发展历史，这项制度自建立以来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逐步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制度。一、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集体合同制度的建立与发展。集体合同制度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已有近200年的发展历史，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即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发轫时期，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在这个阶段，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以及工人结社权在劳动立法中被加以禁止或限制。第二个阶段即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在这个阶段，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以及工人结社权逐步纳入劳动立法。第三个阶段即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在这个阶段，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以及工人结社权在劳动立法中获得承认并形成制度规范。与此同时，国际劳工组织以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书的形式就集体谈判作出规定，进而影响和推动世界各国及地区的集体合同立法与工会运动。 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在资本跨国界流动和高新技术迅猛发展的同时，地区之间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及贫富差距也在逐渐拉大，贸易摩擦加剧，加上受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广泛应用，工会力量持续衰退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集体谈判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在这种背景下，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工会积极应对，集体谈判出现了结构分散化、内容多元化、过程精细化、调处合作化的现象，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态势。从总体上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和削弱，集体合同依然是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协调劳动关系的一项重要机制和通行做法，并成为各国工会致力于维护工人权益的主要手段和活动方式。时至今日，集体谈判的理念已经深深植根于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企业雇主和工会组织，成为一种企业文化和社会习惯。二、我国集体合同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我国集体合同制度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劳动关系领域的深刻变化逐步建立和发展。1994年12月，以贯彻实施劳动法为契机，全国总工会12届二次执委会议提出，把推行集体合同制度作为工会工作的首要抓手，开始以国有集体企业为重点，同时在其他非公有制企业开展集体合同工作。全国总工会、劳动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联合或单独下发指导性文件，各地培育推广典型经验，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集体合同制度。2001年8月，国家建立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制度，将推进集体合同制度作为三方协商的重要内容，研究解决推进集体合同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同年10月，修改后的工会法正式颁布，各地据此制定和颁布了工会法实施办法和集体合同条例等一批地方性法规，将集体合同工作进一步纳入法制化轨道。同年11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联合召开全国贯彻实施劳动法工会法推进集体合同劳动合同工作经验交流会议，对推进集体合同工作进行新的部署，促进形成党委重视、政府支持、各方配合、合力推进的集体合同工作新格局。2004年，全国总工会召开了全国工会集体合同工作经验交流会。同年5月1日起实施的集体合同规定，从内容、形式、方法上规制了集体合同制度。2007年6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劳动合同法专门对集体合同作出规定，进一步规范了集体合同制度。各地抓住有利时机，以工资集体协商为重点，同步推进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工作，把集体合同工作继续推向深入。2008年4月到2010年6月，全国总工会分别在浙江、山西、辽宁三省三次专题召开全国工会工资集体协商经验交流推进会，交流了地方和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经验，提出了深化工会集体协商工作的要求。各地按照全国总工会的部署，着力抓好以工资为主要内容的集体协商工作，推动集体合同工作不断拓宽领域、深化内容、创新形式、完善制度，在扩大覆盖面的同时进一步增强时效性。2010年5月，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联合下发了关于深入推进集体合同制度实施彩虹计划的通知，提出从2010年到2012年力争用3年时间基本在各类已建工会的企业实行集体合同制度。同年7月，全国总工会15届四次执委会议作出了依法推动企业普遍建立工会组织、依法推动企业普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工作部署，集体合同制度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2011年初，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积极稳妥扩大工资集体协商覆盖范围，集体合同签订率达到80%的目标任务。随后，全国总工会下发了《中华全国总工会2011至2013年深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规划》，《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推动世界500强在华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意见》，《全国工会集体协商指导员培训实施计划2011至2013年》。2012年5月，全国总工会下发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强专职集体协商指导员队伍建设的意见》。各地根据全国总工会统一部署，积极行动，做到了工作推进有目标、落实有举措、奖惩有办法、形式有创新。集体合同工作呈现出党政重视、各地强力推进、社会影响不断扩大的良好态势。在行业协商、制度规范、队伍建设、培训工作、破解难点等方面有了新的发展。3年规划完成后，全国集体协商建制率得到大幅度提升，达到了80%以上。集体协商扩面的任务基本完成，实现了在企业普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目标。为了巩固建制率，进一步提升集体协商质量和时效，2014年3月和4月，全国总工会分别下发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提升集体协商质量和增强集体合同时效的意见》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深化集体协商工作规划2014至2018年（以下简称5年规划）》，确立了下一步以提升集体协商质量和增强集体合同时效为核心的工作方向，明确了2014至2018年5年内集体协商工作的各项工作目标和应采取的主要工作措施。5年规划下发以来，全国工会深化集体协商工作进展很快，进步明显，协商持续深化，定向广泛、多元、纵深发展。一是建制率逐渐巩固趋稳。截至2017年9月底，全国签订集体合同246.6万份，覆盖企业646.1万家，覆盖职工2.85亿人。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建工会企业集体协商建制率均达到80%以上，100人以上建会企业建制率均达到90%以上。二是政策氛围日趋向好。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等文件，均强调要开展集体协商。党的19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要求。集体协商制度越来越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论述越来越具体，要求越来越高。31个省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在推动集体协商工作方面都实现了联合行动，进一步形成了党政支持、多方共推的集体协商工作格局。三是行业性、区域性集体协商深入开展。各级工会加大行业性、区域性集体 协商工作力度，行业协商的广度、深度、涉及范围、协商质量、社会影响得到大幅提升。一些省是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出台了各具特色、有效管用的政策措施。武汉餐饮行业、河南登封和山西铝梁煤炭行业、邳州板材行业、大连机械制造行业和软件行业、海南餐饮行业和注册会计师行业等一批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先进典型，在全国产生良好影响。四市协商效果明显增强。随着五年规划的深入推进，各地工会普遍把工作重点转向提质增效，通过规范协商程序，深化协商内容，促进职工广泛参与，突出关注普通职工，特别是一线职工利益的基本保障与合理改善，努力实现职工劳动报酬增长与企业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职工对集体协商的知晓度、认可度、满意度逐步提升，集体协商制度越来越成为企业、行业在协调劳动关系时的习惯行为和规范动作。五是国际影响日趋扩大。随着我国集体协商工作的深入开展，尤其是邳州板材行业、武汉餐饮行业等优秀行业协商典型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越来越多的国际工会组织希望与中国工会开展交流与合作，国际劳动组织也将中国集体协商经验作为社会对话的典型范例，在国际社会推广，集体协商已经成为中国在国际劳动领域讲好中国故事、提出中国方案的重要内容。实践证明，实行集体合同制度，使工会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有了重要载体和手段，进一步完善了企业劳动用工、劳动时间、劳动保护、工资发放以及社会保险等制度，使职工工资、休息休假、保险、劳动条件和福利待遇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同时也增进了企业与职工之间的理解和沟通，加强和改善了企业管理，促进了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实行集体合同制度，也使工会作为职工利益代表者和维护者的身份得到充分体现，树立了工会依法维权的形象，增强了工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促进了工会干部加强有关法律法规、企业管理、劳动工资、社会保障等知识的学习，提高了工会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工作水平。三、集体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应遵循的原则。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2003年颁布的集体合同规定，开展集体协商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及国家有关规定。协商双方应熟悉并掌握有关的规定要求，依法开展工作，做到主体、内容、形式、程序合法，保证集体协商的实体内容及程序操作规范到位。二、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劳动关系双方都应承认和公正对待对方当事人依法享有的平等地位及利益主张，及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应采取回避、拒绝或歧视的态度。三、诚实守信、公平合作。诚实守信就是协商双方坦诚互信、恪守承诺，并能够切实担当起法律责任。公平合作就是协商双方不仅能够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弥合分歧，取得共识，而且能够共同维护集体合同的法律尊严，使签订的集体合同能够通过劳动关系双方的共同努力得到切实履行。四、兼顾双方合法权益。开展集体协商必须始终立足于兼顾劳动关系双方合法权益，将企业长远发展与职工的具体利益相结合，谋求与实现劳动关系双方权益的共赢，达到促进企业发展、 维护职工权益的目的。五、不得采取过激行为。劳动关系双方在协商及合同履行过程中，应当采取理智和克制的态度，在法律范围内调处争议，把表达利益诉求控制在理性有序的范围之内。四、推行集体合同制度的意义。具体来讲，推行集体合同制度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选择。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公平交易是市场经济赖以建构的重要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双方之间的交易行为在理论上是公平的，劳动者向企业贡献其拥有的技能、知识、经验和劳动，而企业向劳动者支付相应的报酬。但由于劳动关系的特殊性，劳动者在和企业进行交易时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在很多情况下，企业向劳动者支付的劳动报酬并不能真正反映劳动力的价值。若要建构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就要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来矫正这种不公平。工会作为和资方平起平坐的团体，能够代表劳动者与资方进行博弈、平等协商。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就是开展集体协商，由劳动关系双方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就劳动报酬、劳动条件等进行协商谈判，调整双方的利益关系。因此，只要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一定要通过集体协商来处理劳动关系矛盾。没有这样的制度安排，市场经济体制将是不完善的。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客观需要。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和保持稳定的全局中，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是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正在逐步形成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稳定的，但也面临着不少问题。劳动关系的主体及其利益诉求越来越多元化，劳动关系矛盾已进入凸显期和多发期，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任务艰巨。集体合同制度是规范劳动关系双方行为的重要法律手段，能够在劳动关系领域形成一种可以不断解决利益矛盾、妥善化解利益冲突、有效促进利益平衡的调节机制。通过集体协商制度来化解劳动关系矛盾，兼顾了政府、企业、劳动者等各方的利益要求，能够有效缓解和消除劳动争议或突发事件对劳动关系以及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和稳定带来的消极影响，使劳动关系既充满活力又保持和谐稳定。三、工会依法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基本职责的重要载体。工会是经济关系、劳动关系矛盾的产物，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职工参加和组织工会的目的是期望工会能够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利益。工会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不仅是由工会自身性质决定的，也是法律赋予工会的神圣职责。工会法第六条规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工会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代表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工会通过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协调劳动关系，维护企业职工劳动权益。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广大职工的收入水平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但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还不完全适应，特别是一线职工收入水平偏低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广大职工对工会代表自己维护自身劳动经济权益、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充满期待。工会推行集体合同制度，可以从制度上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也能够建立 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和协调劳动关系的有效机制。五、工会在集体合同工作中的作用和职责。在集体合同工作中，工会既是集体合同制度建设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又是集体合同制度实施必不可少的实践者，具有不可替代的法定地位，发挥着积极而又重要的作用。一、集体协商的法定主体。工会是集体协商的一方主体，而且这一地位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劳动法第33条第二款规定，集体合同由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签订，没有建立工会的企业由职工推举的代表与企业签订。工会法第20条规定，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以及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工会签订集体合同，上级工会应当给予支持和帮助。劳动合同法第51条第二款规定，集体合同由工会代表企业职工一方与用人单位订立，尚未建立工会的用人单位由上级工会指导劳动者推举的代表与用人单位订立。二、集体合同制度建设的参与者。集体合同制度是劳动关系领域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工会是集体合同制度建设必不可少的参与者。工会法第6条规定，工会通过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协调劳动关系，维护企业职工劳动权益。中国工会章程总则也明确提出，中国工会在企业事业单位中按照促进企事业发展维护职工权益的原则，支持行政依法行使管理权利，组织职工参加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与行政方面建立协商制度，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企业事业的发展。三、集体合同制度实施的推动者。工会作为集体协商的法定主体，应当按照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基本职责的要求，把推动集体合同制度实施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这既是工会的法定权利，也是法定职责。劳动合同法第6条规定，工会应当帮助指导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依法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并与用人单位建立集体协商机制，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六、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协调劳动关系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重要机制和平台。在协调劳动关系的各项制度中，劳动合同对劳动关系进行具体规范，劳动合同中的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等标准不得低于集体合同的规定。工会要指导和帮助职工签订好劳动合同，维护好职工的合法权益。劳动法第16条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并具备以下条款：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劳动报酬、劳动纪律、劳动合同终止的条件、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劳动合同除以上必备条款外，当事人可以协商约定其他内容。劳动合同规范的是劳动者个人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集体合同规范的是劳动者集体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二者维护劳动者权益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一、当事人不同。劳动合同当事人为单个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集体合同当事人为劳动者团体和用人单位或其团体。二、具体目标不同。订立劳动合同的主要目的 是从源头上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订立集体合同的主要目的是在劳动关系运行过程中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劳动者团体的合法权益提供兜底性保护。三、内容不同。劳动合同以单个劳动者的权利义务为内容，一般包括劳动关系的各个方面。集体合同以集体劳动关系中全体劳动者的共同权利和义务为内容，可能涉及劳动关系的各个方面，也可能只涉及劳动关系的某个方面。四、效力不同。劳动合同对单个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有法律效力，集体合同对签订合同的单个用人单位或用人单位所代表的全体用人单位以及工会和工会所代表的全体劳动者都有法律效力，其效力要高于劳动合同。五、生效程序不同。劳动合同经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即生效，集体合同签订后还应当报送劳动行政部门，由劳动行政部门对集体合同进行审查。只有劳动行政部门自收到集体合同文本之日起15日内没有提出异议，集体合同才能生效。在保护劳动者权益和协调劳动关系方面，集体合同具有劳动法律法规和劳动合同无法取代的功能。一方面，集体合同可以弥补劳动立法的不足。劳动立法关于劳动者的利益标准属于最低标准，只能对劳动者起到底线保护。同时，劳动立法关于劳动者利益和协调劳动关系的规定一般都比较原则化，相比复杂丰富的劳动关系而言难免有疏漏。通过集体合同可以对劳动立法所做出的原则性规定进行具体化，做出高于法定最低标准的约定，从而使劳动者利益保护的水平能够高于法定最低标准。另一方面，集体合同可以弥补劳动合同的不足。单个劳动者相对于用人单位处于弱势地位，不足以与用人单位抗衡。不同劳动者的实力各不相同，在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时的实际地位有差别，单个劳动合同难免存在差别。由工会代表全体劳动者签订集体合同，就可以与用人单位平等协商，从而改变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并且确保在一定范围内全体劳动者的权益实现平等。